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2月26日，丙午年正月初十。大约在一个多星期以前，也就是2月17日至18日，网上传出了一份温家宝手写的新年贺卡，写给北川中学原党支部书记刘亚春，落款时间是2月11日，农历的腊月24，但是流传出来的时间要晚一些，是正月初一至初二，是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上一个叫做温总理追随者的账号发出来的。不再是以前那样啊，温家宝的私信先由某一家媒体发出来，哪怕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媒体发出来，但是它起步也有一定的真实性，但这次就不是这样了。从而呢也就再次印证了我们之前的一个判断，目前中共政治圈的爆料和消息泄露已经主要转向了自媒体。另外2月25号，本届人大常委会刚刚开过了第21次会议，发布公告免除了19个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其中包括了9名解放军的代表，但是张幼霞和刘振利的名字仍然不在其中。那这是春节前后中国所浮现的政治新闻，那我们今天就本着这些素材来聊聊政治斗争和政变啊这些敏感的话题。说起政变呢，去年不断的传闻说张幼霞要瓦解习近平的军权，要准备搞政变，现在似乎证明这是一个谣言了，是吧？但是习近平同时逮捕张幼霞和刘振利2名中央军委委员，这个行动它本身就有很强的政变意味。那么倒推回去，张幼霞之前是不是真的有一系列行动削弱习近平的权力，甚至真的危及到了他的安全，让习近平感到必须要痛下杀手，不能等待了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相信会有更多细节被披露出来。另外，联系到近期委内瑞拉和伊朗发生的事情，大家可能会对政变有不一样的理解，因为刚刚有法国媒体报道，伊朗就在上个月啊，2026年1月份才发生过一场未遂政变。那这么看起来，政变也不是离大家那么遥远。好，接下来让我们先说温家宝。这个贺卡所涉及到的北川中学是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被地震所摧毁的，师生死伤惨重。温家宝曾经亲自视察过北川中学，在教室的黑板上写下了多难兴邦四个字。当时的校长呢，就是这次写贺卡的对象刘亚春，他的妻儿也在地震当中丧生了。地震之后，在离老北川县城20几公里外的地方建了新的北川县，也新建了北川中学。之后温家宝就经常故地重游打卡啊，比如2009年农历新年他就是和灾民一起度过的，而且在2019年汶川地震11周年的时候，温家宝还参观了北川老县城遗址和纪念馆。所以这个2026年温家宝写贺卡给北川中学的老校长，这个行动呢，它本身并不显得特别反常。那反常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当下这个非常敏感的政治氛围下，温家宝出来发声。中共第20届中央政治局到现在也就3年多一点的时间啊，你看有3个委员被抓了，有一个还没有公布，但是相当确定被抓了，就是马兴瑞啊。其他退休的高层是尽量不发声，最好没有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啊。任何发声都会被当成政治信号，而温家宝是他们当中唯一一个主动和外界联络的，所以在当前的氛围下就凸显的他和别人相当不一样了，就免不了要被做政治解读。那怎么解读呢？解读政治隐语啊，其实和解读预言差不多啊，跟推背图也差不多，都是要挖掘潜台词，其实呢算是二次创作、三次创作。解读的重点也不在于是否找准了温家宝的本意，而是达成传播，是塑造公众预期。温家宝也并不真的需要煽动什么，他提供素材，他随便说几句话就算参与了啊，哪怕是他不说话，晒一张年夜饭的照片他都算参与了。当然怎么样解读也不是天马行空的乱来，得从温家宝的性格出发，以及契合当前的政治氛围。那接下来呢，我会谈谈我自己对这次贺卡事件的分析。但是首先要鉴别一下谣言的真伪，如果纯粹是伪造的话啊，不能说它就没有价值了，但是分析的方法肯定不一样。我这里说谣言没有贬义啊，就是情报学上讲的单一消息来源是无法验证的材料。这几年啊，由于很多重要消息都是先通过谣言放出来的，怎么样鉴别谣言啊，也确实难为了我这样的时评人。大家知道啊，这种消息出来我一般不会第一时间跟的，一般要先等几天，首先要看当事人自己有没有辟谣。比如传闻 YouTube 的第一博主老高在大连被罚款了，人家老高第二天自己就出来辟谣了。 那么流传出这张贺卡以后呢，他是温家宝的私信嘛，而温家宝身份又很特殊，当然他本人和他的家人都不便于直接否认或者承认。那首先得等几天看看收信人有没有啥反应啊，就是刘亚春这位老校长，截止到目前呢，没看见他有任何发声表示收到温总理的来信，但是呢也没有否认。当然刘亚春也是一个上了岁数的老人，有可能他压根儿就不用微博和微信，所以就要等吃瓜群众自己讨论，看看啊这个群众的智慧当中能不能提出一些鉴别真伪的线索。那当然是有的，果然就有笔迹对比的专家出来说，这个网传的贺卡和温家宝别的手写信函相比啊，确实是很符合温氏行楷的风格的。就是温家宝写的字，他字体比较瘦长，重心偏上，特别是某些字的写法，比如春天的春、学校的学，还有我字啊，这个贺卡上体现出来呢，确实很符合温家宝的笔迹。当然，笔迹也是可以模仿的，但是要一笔一画的临摹，书法的流畅性就会比较差，在笔画的连接处就能够看得出来，特别是带一点行书风格的啊，就能够看得出来比较僵。但是这封贺卡笔迹的连贯性很好，流畅性很好，所以呢 80% 左右的概率啊，确实是温家宝本人的手迹，所以在证据上是支持的啊，但是呢也并不表示这个事情就一定为真。直到2月20号香港明报转发了这张贺卡，我才决定跟进。为什么呢？因为要知道香港媒体过去多年一直是中共权斗释放消息的主要平台，在2020年香港国安法落实以后呢，这种情况有所减少，但是明报这次转发网络传闻，在报道当中呢也没有平衡性的引用质疑意见，那我就视为是对传闻的背书了，所以我这里姑且认为这个贺卡有 70% 以上的可信度。那接下来咱们就探讨一下它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意义。网传的温家宝这张贺卡延续了温相一贯的感动体，提到他至今想到在地震中不幸遇难的师生都会热泪盈眶啊，心里都感到特别难过，又夸奖了北川中学坚强不屈、坚忍不拔、艰苦奋斗的精神啊，又对中学原校长刘亚春表达了新春的问候和敬意，还随信附上了和中学生谈地理的讲稿。那内容看上去的确很符合温家宝的一贯人设，中规中矩，不妄议中央啊，也相当符合纪律。那这么一篇看起来绿色环保、人畜无害的小作文，在当下的政治氛围中会被怎样解读呢？首先，它是延续了温家宝一贯的影射方式。要知道，温总理啊是一位寓情于景的小作文高手。在2021年清明节前夕，温家宝在澳门的一家报纸上连发4篇文章，悼念自己的母亲。末了提到自己受世之时既常作归迹，就是他从进中南海的那一天起就在考虑自己有一天要离开了啊，最终还是得回归家庭陪伴母亲尽人子之道啊。整篇信充满了人情味儿。而当时是个什么样的背景呢？习近平在2018年完成了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两个任期的限制，但是是不是会有第三个任期呢，仍然要取决于中共二十大之前具体的政治环境。中共的党章并没有对总书记能够当几任做出明确的规定，只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党的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三个职务集于一身。你说让这三个职务由不同的人担任行不行呢？啊，不管是党章还是宪法上都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是有操作空间的。所以政治博弈在习近平完成修宪以后还不算结束。2021年春天就是2022年中共二十大的早期酝酿阶段，有一些重要的议题会在那一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被提起，所以温家宝这个时候就出来发抒情小作文，说自己是受世之时既常作归迹，那就有影射习近平的意思了啊，相当于说你看我这儿都能放下回归平常生活，你那儿怎么就不行呢？那今年温相故伎重施，再度抒情热泪盈眶，又可以做怎样靠谱的政治解读呢？上一次他是缅怀母亲的教育啊，提出在高位者要常作规矩，不要恋权不放，是对习近平委婉的提出劝诫。而这一回他则是缅怀灾难，关键词是地震和灾难。目前中国的经济正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倒退，政治上则是有退回文革的风险，你看看何尝不是一场经济地震，又何尝不是一场政治地震呢？所以温家宝一联想到地震啊，就热泪盈眶，心中就隐隐作痛了。在这里地震是关键词就意有所指了啊，有朋友 可能会说我这是硬熬，是愣说温家宝有这个意思。那这回呢，我还真不承认，因为温家宝自己在卸任之前就说过，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文革会卷土重来，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然而这两件事情正在发生，经济在倒退，文革在重来啊。温家宝自己当年在北川中学写下过多难兴邦，这也许是温家宝本人的良好愿望，但是这两件事，多难和兴邦其实并没有因果关系。一个国家制度不改，思想不改，再多的难也就是难而已，它不会带来兴邦的。大家看，中国尤其从疫情开始就光多难了，没有兴邦。除了影射灾难，这封贺卡的出现又是有目的的激活舆论，我把这称之为影响力的侧漏。因为在春节之前一度传出温家宝被软禁，在更早一些呢，频繁的传出张幼侠要兵变夺权嘛，就说张幼侠在元老当中也有盟友，而这个盟友就是温家宝，有的传闻当中还包括了李瑞环。所以呢，张幼侠被抓以后，人们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温家宝会不会也有安全上的问题。那么在春节之前，这封贺卡的出现就相当于是报平安了，而且是温家宝有意识的想保持一定的关注度和活跃度，他主动创造一个机会发声。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他的态度对习近平是有抵制的。当然温家宝这种影响力的侧漏对他来讲是有危险的，会勾起习近平的猜疑心。目前中共内部对谣言这个事情正是极度敏感的时期，许许多多人都在第一时间和谣言划清界限。比如去年韩正消失了一段时间，有人猜测他会不会也被抓了呢，韩正就赶紧露面与到访的德国外长会面。不久之前也有传闻说王晓红由于咽喉癌要辞去公安部部长职务，王晓红也赶紧跳出来在公安部的厅局长会议上辟谣。而温家宝呢，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是所谓政变传闻的主角了，他这个时候按理说是应该有理由比别人更加蛰伏的啊，应该深居简出，不主动和任何人联系，有人来访都应该避而不见。他这个时候发出的任何消息，哪怕是刚才说啊晒一张年夜饭的照片，都是在发出政治信号。但是温家宝没有晋升，反而在创造机会露面。那这件事情本身确实温家宝是需要勇气的，也确实说明高层正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在发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温家宝这种影响力侧漏有怎样实际的作用。我本人的脑回路是，张幼侠案件的推进并不顺利。在2月4号那天，人大常委会开了一次会议，我们专门有一期节目谈到这次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并没有审议3月份常委会要提交给人大全体会议的工作报告，也没有向3月份的人大全体会议提出建议的主席团名单啊，所以该完成的程序性工作呢，在那次会议上没有完成。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说，2月份看起来人大常委会还要再开一次会议，果然这次会议在2月25号开了，也提出了给3月份的人大全体会议的工作报告。那也就说明了2月初开的那次会议其实就是为了讨论要开除某些人的代表资格而开的，结果只开出了几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那么按理说这次会议应该可以和2月底的会议合并在一起开啊，2月底的这次会议不是开出了19个人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吗？你再加上3个人变成22个人就完了呗，那3个人也不是啥特别影响力大的人物，就显得2月初的那次人大常委会会议特别多余，空惹人怀疑。所以我推测2月初的那次会议很可能是有重要议题的，但是没有达成结果，也就是说那次会议很可能是讨论了张幼侠和刘振利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只不过最后没有把他们端出来。一般来讲呢，全国人大只应该扮演橡皮图章的角色，是在中央宣布开除了张幼侠和刘振利的党籍公职之后啊，人大才宣布开除他们的人大代表资格，按理说是应该这样一个顺序啊。不过我的猜测是，如果调查张幼侠犯罪事实这个案件受阻，受到了一定的拖延和抵制的话，习近平就有可能想让人大主动一些，先对张幼侠他们的人大代表资格采取行动，在哪一方面能够先达成既成事实就在哪一方面做，反过来再推动案件的进程。 其实人大的章程当中并没有这样明确的顺序规定，要求某个代表先被开除党籍公职，然后才能开除他的人大代表资格，并没有这样的规定。也可以让出事的人在人大这边先被辞职，也可以人大常委会先认定某个人不再适合履行代表的资格，先把他停职。这样的操作在现有的人大章程当中也是可行的，也是有空间的。但是对张幼霞和刘振利，毕竟这一幕没有发生嘛，那也就说明赵乐际不一定完全配合了习近平。二月初的那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专门审议个别代表的资格，这个会呢就显得虎头蛇尾，相当蹊跷了。结果你看啊，在这事儿之后马上又出了温家宝的新春贺卡事件，这个影响力侧漏事件，给人的印象呢就是在逮捕张幼霞之后，中共高层并不平静。再强调一下，上面的所有推论都带有我很强的主观性，观众朋友们不同意我也完全理解。接下来想提醒大家的一点是，最近有几起案例显示，普通人对于专制系统的那个脆弱性还是低估了，普通人更愿意相信统治者所展示出来的稳定和强大。曾经委内瑞拉人民是这么认为的，很多伊朗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在马杜罗被抓之后，我们才知道委内瑞拉的其他高层其实和美国暗通款曲已经很长时间了，这才让川普有了充分的信心啊！抓了马杜罗之后，其他人可以接手，既能够配合美国，又不至于在委内瑞拉国内引发混乱。在三角洲特种部队啊，勇士后门入总统卧室之前，可以说委内瑞拉的政变早就在进行当中了，只不过最后踹开那扇门的是美国人而已。另外，法国的《费加罗报》报道啊，其实在上个月伊朗就刚刚发生了一起未遂政变，策划这场政变的人是伊朗前总统鲁哈尼和外交部长扎里夫，这两位呢也算是伊朗的实权派人物。报道说他们联络了一部分宗教人士和革命卫队内部一些对现状非常不满的军官，想趁着一月份抗议最激烈的时候顺势就把哈梅内伊给拿下。这次政变可以说来得非常猛烈，和一月份的抗议高潮同步到来，也就说明伊朗内部的确有一些人看到局势迅速恶化，他们就慌了，他们并不想和这个杀人机器绑定的过于密切，这个杀人多到无法回头，那么连带着他们和人民之间和西方之间的妥协空间也彻底丧失了啊！他们就想阻止局势滑到那一步。可惜的是这次政变计划没有得到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拉里贾尼的支持，就导致政变破产，消息泄露以后鲁哈尼和扎里夫被软禁啊，这是最近法国媒体披露出来的，恰恰就是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拉里贾尼是现在被哈梅内伊委以重任的人，他甚至接手了制定战时计划的权利。那哈梅内伊在干什么呢？他已经躲起来了，和外界的联系大大减少，避免他的位置被暴露，被以色列或者美国斩首了。拉里贾尼很可能已经是目前伊朗事实上的掌权者，也是美国决定要谈还是要打的一个主要接触对象。所以在内部和外部的强烈冲击下，专制集团内部是会发生变化的，是会有裂痕的。只不过中共比起委内瑞拉，比起伊朗，它是个大国嘛，抗压性强很多，这种变化不容易被观察到，但是冲击积累到一定程度，它是会有后果的，它是不会风过了无痕就过去的啊！大家想一想，从二十大闭幕式上胡锦涛被架走，到李克强离奇死亡，到火箭军和秦刚事件，再到最近的张幼霞、刘振利被抓啊，再算上何卫东两个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时被打倒，这在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这种持续性的政治地震是破坏力叠加的过程，越往后面它惯性越大，它是不会说停就停的。那什么时候这个运动的惯性会耗尽，会自发停下来呢？要不然习近平的敌人被荡尽都死光了，要不然习近平自己死了。那现在习近平还远远没有到敌人荡尽的程度吗？还不是说现在元老层当中哪一个不鸟习，而是元老这个群体都成了习近平的对立面，他们不是家族利益被习近平伤害，就是像温家宝这样的和习近平八字不合，理念相冲突。举个例子说，1922年苏共刚刚赢得内战，苏联刚成立的时候啊，苏共的核心领导层是所谓的八巨头，排名次序第一当然是列宁，第二是托洛斯基，第三是斯大林，第四是季诺维也夫，第五是加米涅夫，第六是布哈林，第七是李可夫，第八是托姆斯基。那么到了1938年大清洗运动结束的时候啊，大家猜猜这八巨头还剩几个呢？我的意思是还活着几个，还不是说剩几个掌权的意思啊。没错，只剩斯大林一个了。列宁在1924年病死，托洛斯基的情况有点特殊， 他1929年就在权斗中失败，就离开苏联了。但是他死亡的年份是1940年，是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出的特工暗杀了。所以在1938年的时候呢，他还活着，但是已经不在苏联了。他的情况特殊一些。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在1936年那个大清洗运动开始的年份就被处决了，托姆斯基是在1936年所谓自杀，布哈林和李可夫是在1938年同一批被处决的，也是这两位元老被处决的同一年大清洗就结束了。直到苏共党内没有比斯大林资格更老的人存在，甚至和斯大林同样资格老的人都死绝了之后，这个杀人运动才到了一个自发可以停止的时机。要这么看的话，习近平还远远没有到可以停下来的时候，那他的对手也停不下来。最后关于政治谣言再多说几句。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谣言的真相从来无关乎它源头上的本意，它的真相是在传播过程中被塑造的，政治谣言的真相它并不是出厂设置啊，而是被用户赋予的。比如陈胜和吴广打出反清旗帜的时候，他不是打自己的旗号啊，谁知道他们俩是谁啊，而是抬出了扶苏和项燕两个人的名义。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很可能是楚国公主所生，而项燕呢则是战国末期的楚国名将，这两个人早就下落不明，大概率已经不在人世了。而且陈胜本人和楚国王族没有一毛钱关系，可是他所建立的政权名字叫张楚，就是张扬和光大楚国的意思。所以这件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说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和项燕是不是真的参与了反秦的见证，而是天下苦秦久矣，而且楚国的旗帜是反秦运动当中最有号召力的一面啊！扶苏项燕的谣言一出，那么反秦的政治资源就明了了，未来的路径也明了了，他所揭示出的是这个真相。我是会鉴别谣言的真假，也会像今天这样啊，把鉴别的过程展示给大家看，但是我对所谓的中南海听床师并没有天然的反感，我对政治谣言的真假，特别是源头上的真假，也不像一些人那么较真儿。你说听床都能够把张幼霞听进秦城监狱，能够听出这么大地震，它其实就算是真的了，这个听床有助于动摇中共的体制，那它就是有功的啊！我这儿没有什么道德洁癖。那么好，今天的话题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是明天星期五。